欢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和我一起的是 Jordan。 今天我们将深入讨论 Duke Energy 在第一季度2026年的最新财报和战略进展。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感谢 Alex， Duke Energy 在这一季度给了我们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让我们从数字开始。第一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1.93 美元。
对的，这是一个相当强劲的开局。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Duke Energy 正在处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刻，他们有1030亿美元的资本计划，这是该行业最大的之一，而且他们刚刚从资产出售中获得了超过50亿美元。
这非常重要，让我们分解一下这50亿美元从哪里来。首先，他们与 Brookfield 就 Duke Energy Florida 达成了交易，获得了28亿美元，这给了 Brookfield 公司 9.2% 的股份。其次，他们将 Piedmont Natural Gas 的田纳西业务出售给 Spire， 获得了25亿美元。
准确地说，但这不仅仅是关于现金，这些交易的重点是 Duke 如何利用这些资金来帮助客户。公司宣布了一项关键的税收抵免货币化协议 30.1 亿美元。这些都是清洁能源税收抵免，将回流给客户，以帮助保持费率低廉。
这正是我想深入讨论的，这家公司对成本管理和客户价值的执着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说他们的费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费率的上升速度低于通货膨胀的步伐。现在他们又增加了客户福利。
是的， CEO Harry Sideris 在电话会议上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的优先事项一直是，现在和将来都会是以最低可能成本为客户提供可靠电力，这真的是他们策略的核心。但让我们谈谈更大的故事，经济发展和这些电力服务协议。
好的，这才是真正令人兴奋的部分。 Duke 已经签署了大约76万千瓦的电力服务协议 ESAS， 这主要来自数据中心客户。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季度他们签署了额外的27万千瓦，
而且近三分之二已经在建设中。 Jordan， 帮我理解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有76万千瓦已签署，但管道中还有154万千瓦的高信心项目，这对 Duke 的未来增长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代一次的建设周期。想象一下，Duke 的管道中有 15.4 吉瓦的项目正在开发中。当你考虑他们现在的规模时，这代表了巨大的增长潜力。而且这些项目中的许多预计将在2027年下半年和2028年开始获得能源。
这与他们的 EPS 增长指导相关。他们预测2026年的每股收益在 6.55 美元到 6.80 美元之间，并确认了2030年前 5% 到 7% 的长期增长率。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见解，他们对在2028年开始达到增长范围的上半部分充满信心。
正是这样，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一旦这些经济发展项目上线并开始消耗电力加速增长的地方，这是从2028年开始的。这意味着当前的估值可能没有充分反映 Duke 未来几年的增长潜力。
但让我们也谈谈风险因素。这些大型负载项目有合同条款以保护现有客户，这些合同包括最低需求条款、信用支持、可退款资本进展和终止费用。为什么这对 Duke 很重要？
因为在构建这种规模的基础设施，您需要确保这些新客户公平地分摊成本，通过要求最低需求，基本上是最小消费量和终止费用。Duke 确保这些数据中心不会突然离开，留下客户背负成本。
完全同意。现在让我们转向他们的发电计划。Duke 有一个有趣的策略，他们增加14吉瓦的新发电量，但同时也在延长现有核设施的寿命。
对，他们刚刚为 Robinson 核电厂获得了 NRC 的后续许可证续期批准。 这是他们第二个到达这个里程碑的核电厂。这很重要，因为核电为该国最大的受管制舰队提供了基础，他们打算为其所有其他反应堆寻求类似的扩展。
同时，他们正在进行大量的天然气建设项目，5吉瓦正在建设中，另外 2.5 吉瓦在开发中。他们刚刚获得了南卡罗来纳州对 1.4 吉瓦联合循环厂的批准，这是能源安全法颁布后批准的第一个。
我想强调一个我真正印象深刻的细节， Duke 与 GE Vernova 签署了框架协议来获取长期设备，他们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劳动力、供应链、项目管理，他们甚至在使用 AI 技术来追踪建设里程碑。
是的，他们谈到了从挖掘的泥土立方码到浇筑的混凝土的力度水平下的建设监控，这表明了一个真正精心策划的执行方法。
现在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讨论的重要项目， Carolinas 的合并， Duke 获得了 FERC 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监管部门对其两个 Carolinas 公用事业合并的所有监管批准，
而且这笔交易将为客户节省大约$23亿，直到2040年，合并定于2027年1月1日生效。这意味着 Duke 现在拥有更强大、更有效的运营来服务 Carolinas。
在财务方面，他们也在采取平衡的方法，他们发行了$15亿的可转换高级票据，利率为 3%。他们还通过 ATM 计划出售了$3亿的股权，该计划将在2027年12月进行结算。
他们的资金方式很聪明，他们使用固定利率融资、前项税收抵免销售和持续的监管参与来保持费率承受能力。他们为2026年的 FFO 对债务比率为 14.5%。
还有，我认为这值得一提，Duke 刚刚庆祝了其100年连续支付季度现金股息，这是对公司财务实力、监管执行和纪律性长期投资的长期承诺的标志。
这对许多投资者来说很重要，特别是那些依赖稳定现金流的退休人员，这表明 Duke 致力于可持续和可靠的回报。
从 QA 中，我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关于 Carolinas 废税案件，分析师询问 Duke 是否可能与监管机构就这些案件进行和解。 Harry 的回应很有启发性，他说他们总是乐于和解，但他们也对他们的案件有信心。
他还指出，费率承受能力是首要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工具箱来帮助缓解一些增加的原因。他提到了税收抵免、合并节省以及其他选项，这表明他们正在与利益相关者和监管机构进行真正的对话。
关于数据中心活动，还有另一个有趣的评论， Duke 正在看到不同地区的加速兴趣， Charlotte 地区成为一个中心， Florida 正在看到大量活动，而且现在 Southern Indiana 而不仅仅是 Northern Indiana 也在加热。
这很有意义， Duke 是一个垂直整合的公用事业，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规划自己的传输和发电。对于需要可靠电力供应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来说，这是一个一站式商店，加上 Duke 在社区参与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为他们提供了真正的竞争优势。
所以让我总结一下对投资者的含义， Duke 正在一个独特的时刻运营，他们有大量的资本支出机会，已签署的合同可以推动增长，并且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帮助现有客户，费率是可以接受的，他们的现金流是强劲的。
关键的风险是什么？这些大型负载项目确实涉及执行风险，建设一个154万千瓦的新基础设施需要规划、劳动力和时间，如果即使有几个项目延迟或不按计划进行，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增长率。
还有监管风险，虽然 Duke 在处理监管机构方面有良好的历史，但 Carolinas 废税案件仍然待定，如果他们没有获得他们所要求的结果，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财务。
但总的来说， Duke Energy 似乎为强有力的执行做了很好的准备，他们有清晰的战略、强劲的现金流、强大的管道和长期承诺与可靠性和客户价值。
对于寻求稳定收入、有增长机会且拥有坚实的100年股息历史的投资者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加上电气化和数据中心增长的宏观趋势， Duke 似乎处于很好的位置。
正确，而且不要忘记，他们期望在2028年开始达到他们 5% 到 7% 增长范围的上半部分，这给了投资者一个相当具体的时间框架，他们应该看到加速。
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点。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Duke Energy 或任何其他公司的财报，请订阅我们。我是 Alex。
我是 Jordan，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再见。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